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8年8月12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8月11日23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巴基斯坦发生针对中企外派人员的自杀炸弹袭击，六人受伤。中国企业德国在外企业的第二大竞争对手。中国生育政策大转弯，望明年全面开放生育。谷歌或和谐化重返中国大陆，前高管是愚蠢的决定。美国航空公司机场栏台湾选项被取，台外交部无矮化台湾。美国针对土耳其安卡拉求助北京，埃尔多安美国拿一名牧师换北约盟友土耳其不值。谢尔茨维尔骚乱一周年，特朗普谴责一切种族主义。美国恢复制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面对经济战下令采取行动。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巴基斯坦发生针对中企外派人员的自杀炸弹袭击，六人受伤。自伊斯兰堡方面消息，一支载有中国公民的车队在周日于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达尔本丁地区遭自杀式炸弹袭击，共造成三名中国人和三名当地人员受伤。据巴方媒体介绍，一支负责运送中国企业员工的车队在当天上午前往达尔本丁地区的机场途中遭到袭击，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车队附近引爆携带爆炸物，造成车队中一辆大巴受损。据了解，车队上乘坐的是中国公民，则是被派往当地参加开发一个矿业项目的中国工程师和员工。达尔本丁当局表示，受伤的包括三名中国人、两名安保人员和车上的司机。一名叫达什蒂的警方长官介绍称，爆炸发生时，袭击者在路边的一个小卡车中等候，当载有中国工程师的车队经过时引爆了爆炸物。当地政府官员还说，伤者们的伤势都处于稳定，没有任何人的生命有危险。对此，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称，预期车队中共有18名中国公民，目前他们已乘飞机抵达卡拉奇，其中三名伤者伤势较轻，无生命危险。中国驻巴基斯坦外交机构对袭击事件强烈谴责，发表声明要求巴方查明真相，严惩肇事者，并向中巴双方受伤者表示慰问。巴外交部长发言人则在社交媒体上作出回应，强调巴基斯坦不畏惧此类卑鄙的恐怖主义行径，巴方安全人员已封锁事发现场，对袭击事件展开调查。活跃在当地的反政府武装俾路支解放军已在网上发布消息称对此袭击负责，该组织发言人并向法新社记者强调，这一袭击行动则是专门针对车队运输的中国工程师。俾路支省的达瓜尔港是巴基斯坦和中国数十亿美元合作项目的中心，中巴经济走廊的终点。中国企业德国在外企业的第二大竞争对手，请听我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据德国商报报道，中国企业在多个领域已达到国际水平，并已成为德国在外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而且中国的追赶竞跑还在继续。根据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的最新研究报告，中国企业近年来已在多个领域里大步走到了前排，达到了国际水平。中国企业在所有领域里已成为德国在外企业的第二大竞争对手，排位虽然在美国之后，但已排在第三名法国、第四名日本和第五名意大利的前头。为了这一调查报告，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询问了43家德方外国代表处。中国有时还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以便中国企业有理由争取更优惠条件，但中国不少企业其实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中国在机械制造业尤其强劲，德国外贸专家已视中国为德企在外国的首要劲敌，这之后才是美国和意大利。在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领域，德方专家也是中国人为第一竞争对手，其次是美国和日本。在能源技术和健康领域里，美国人虽然是最强对手，但中国人紧随其后，差距不大。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中国生育政策大转弯，望明年全面开放生育。曾在中国实行超过30多年的计划生育一胎化政策，于2015年经官方调整后进入实测，但面临中国人口老龄化逐渐加快等社会变化的压力，在二胎化得到中央政府认可的同时，近期来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出台政策鼓励民众生二孩。另有消息称，明年中国将极有可能开放全面开放生育政策，但对此网民则提出，身处于现今社会高生活负担的情况下，对掉头在为国生娃表示质疑。正如当年在最早实行计划生育一样，现今地方政府及相关专家鼓励民众生二孩，则出于对用工成本和社会保障上升、老龄化加速等全国性社会问题的担忧。由于各地生育现状存在差异，多地政府也相继出台了形式多样的鼓励二孩化政策。例如在2017年人口生育率仅是全国水平一半，人口自然增长率连续四年呈负数的辽宁省，则在今日发表人口发展规划，并宣布生二孩无需审批，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政策奖励，减轻生养子女负担。而在此前，天津、湖北、宜昌、新疆、石河子等地也已都出台了二孩生育鼓励政策，其中天津对符合二孩政策的职工增加30天生育津贴。人口与生育问题专家何亚福近日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卫健委尚未发布今年上半年的新生儿出生数据，但毫无疑问将会比去年下半年的数据还少，为此明年有九成的概率推进全面开放生育政策。另有学者则呼吁，单一的鼓励政策无法达到解决目前中国人口困境的目标，只有在全面彻底开放生育自主权后，相应的鼓励福利才能起到促进人口增长的目标。谷歌或和谐化重返中国大陆，前高管是愚蠢的决定。面对今日传出电子服务业巨头谷歌计划重返中国大陆，为中国市场量身打造符合中方法律自我审查版的搜索引擎，一名该公司前亚太地区的高管在周六向媒体表示，其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决定，违反了普遍接受的人权原则。美国网媒拦截于上星期披露说，离别在中国大陆服务数年的谷歌计划在当地推出能将政治敏感内容过滤的搜索引擎。该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中国网络从业者、舆论甚至是官方媒体的报道和热议。对此，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曾在2011年至2014年担任过谷歌亚太地区自由网络政策经理的徐洛文向拦截表示，这一消息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大胜利。他认为北京无所谓，而谷歌希望回去，那就必须服从北京的规定和条件。此外，他还批评说，谷歌的这一决定违反了被广为接受的人权原则。徐洛文称，中国近年来情况越来越恶化，不让步你就不能在中国立足。美国航空公司机场栏台湾选项被取，台外交部勿矮化台湾。应中国民航局要求，美国航空公司在本周五已从该公司官网中将在查询机场国家和地区栏时原有的台湾选项取下。对此，台外交部在周六表示，向中国政府干预国际企业运营的蛮横做法提出再度抗议，再重申促请各航空公司勿矮化台湾。本周五经查询，美国航空公司官网从搜寻机场国家地区栏中原可被选择的台湾选项已消失，但在当天同样于查询机场的国家地区栏中，美联航和达美航空的台湾选项仍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并列。据中央社报道，台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在周六称，对中国政府不断以政治力粗暴干预民间商业行为及国际企业运营的蛮横做法再度表示最严厉的谴责。他还在呼吁各航空公司妥善处理勿矮化台湾地位，做出伤害我国主权及台湾人民尊严的行为。大陆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上月曾在回应相关问题时指出，一个中国原则不容谈判和磋商，希望美国政府敦促有关企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尽快做出整改。美国针对土耳其安卡拉求助北京，今天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安卡拉与华盛顿之间紧张关系的加剧，从尚未解决的一名旅土美国牧师自2016年10月以来遭羁押，到近日土耳其货币里拉对美元汇率突然大幅贬值，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土耳其钢铝加倍征税后，土耳其里拉跌幅更加惊人。 对此，法国国际信息与展望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土耳其问题专家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目标是要让安卡拉走投无路。这位女经济学家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说，
Ce qu'il dit, par exemple, Trump aujourd'hui, c'est pas symbolique. En tout cas, l'effet sur la livre turque.
特朗普现在的所作所为并非只是象征性的。总之，对土耳其里拉产生的影响并非只是象征性的。我不能说美国不想让土耳其陷入绝境，除非这是一种想要谈判的表现形式。他可能说，我和朝鲜这么做了，我也和土耳其这么做，但土耳其不是朝鲜。背后有着巨大的战略联盟。我刚刚从土耳其返回，在土耳其，人们这么说，也可以从俄罗斯报纸的土耳其版上看到类似说法。土耳其也可以反美国，比如在北约的决策机构里，土耳其使用否决权，就也能在北约框架内造成麻烦。在这种情形下，土耳其越来越接近俄罗斯，并同时寻找资金，认真地说是中国。本台法语记者指出，土耳其股市周末关门，土耳其里拉在经历了周五的大跌后，周六有所反弹，但土耳其民众担心汇率在下周一还会大跌。
埃尔多安，美国拿一名牧师换北约盟友土耳其不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五宣布对土耳其钢铁和铝产品提升关税，而引发两国之间的外交冲突和领导人矛盾仍在发酵。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不但在当天亲笔于《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抨击美国政府的这一决定，并在周六再次保证将不会在美国的威胁下低头。作为北约盟友，面对来自华盛顿方面的巨大压力，一向在国内以强人角色执政的埃尔多安在近日来对美方此举做出了激烈的批评和驳斥。他在特朗普发推的同一天，就以土耳其如何看待与美国危机为题，在《纽约时报》意见栏对该事件做出了类似于告美国人民书的回应。他在文章中表示，当前邪恶势力仍潜伏于世界各地，美国却选择对他几十年来的盟友土耳其采取单方面行动，这只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埃尔多安指出，美国错误地理解了土耳其的政策，他认为土耳其会在为时未晚的时候做出其他选择。他补充说，如果不能扭转这种单边主义和对土耳其不尊重，土耳其就必须开始寻求新的盟友。一天后，面对糟糕的经济局势坐不住的埃尔多安来到黑海之滨城市雷耶市发言称，特朗普敢于以一个牧师来威胁使土耳其陷入瘫痪是错误的。夏洛茨维尔骚乱一周年，特朗普谴责一切种族主义，常被反对者指责其对美国非白人族群存在不敬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六于去年发生的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围绕着种族矛盾和历史观念所引发的骚乱事件到来一年之际，通过推特谴责了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一年前，夏洛茨维尔市解放公园举行的一场名为“团结右翼”的集会现场发生了暴力冲突，参与集会的白人民族主义者与反对者互呛。当天下午，一男子驾驶一辆灰色轿车突然冲进游行队伍，造成多人死伤。这名21岁的俄亥俄州籍男子驾车冲撞人群，并造成了游行队伍中一名32岁女性死亡。事发后，该事件引发美国舆论广泛关注。作为总统特朗普在随后发言中却谴责在对场的双方都提出共同批评，而不是单一谴责白人民族主义者而引发争议。在这场经历游行变成暴力的白人民族主义集会事件纪念日到来之际，特朗普在当天发推文写道，一年前夏洛茨维尔发生的骚乱导致了无谓的死亡和分裂。他表示，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我谴责所有类型的种族主义和暴力行为，望所有美国人都能享受和平。美国恢复制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面对经济战下令采取行动。伊朗国家电视台在周六报道，哈梅内伊对这一问题说，应对所有做出回应，要求司法系统采取敏捷和公允的行动。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位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重播由方华为您主持的要闻解说。听众朋友，美国因为俄罗斯的神经毒剂刺伤事件，决定在八月底之前对俄罗斯展开新的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本周三表示，已经确定俄罗斯政府是前俄英双重间谍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神经毒剂中毒案的幕后黑手。美国因此从8月22日起对俄罗斯实行新的制裁，并警告说，如果俄罗斯不在三个月内证明不会再使用生化武器以及允许美国核查，便会有第二轮更严厉的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声明中称，根据1991年管制化学与生化武器和消除战争法，应确认俄罗斯联邦政府曾经违反了国际法使用化学或者是生物武器，或曾经对本国国民使用致命的化学或者生物武器，所以美国有权对俄罗斯发动新的制裁。新一轮制裁将在8月22日左右正式生效。制裁包括全面禁止向俄罗斯出口电子设备和军民两用配套产品。消息传出之后，俄罗斯股市下挫，卢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近两年来的最低水平。第二批制裁可能包括降级外交关系，禁止俄罗斯航空公司班机赴美和几乎完全停止美国对俄罗斯的出口。美国国务院指出，如果俄罗斯保证未来不再使用化武，可避免第二波的制裁。此外，美国国会八月初收到规定一揽子反俄措施的法案，其中包括针对俄罗斯新的国家债务和国家银行的制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8月9日表示，莫斯科已经开始研究针对美国的报复性措施。他说，美国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对俄罗斯提出指控，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也出面对美国的制裁进行了抨击，称美国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俄罗斯与该起谋杀事件有关。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还指出，俄罗斯已经向美国国务院表态，俄方将继续坚决支持对索尔兹伯里案件进行公开透明的调查。正在视察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8月10号警告说，俄罗斯可能把美国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视为美国向俄罗斯宣布经济战争。他还表示，俄罗斯将采取多方面的措施予以回击。梅德韦杰夫称，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目的是强迫俄罗斯改变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和限制俄罗斯的经济力量，把俄罗斯从世界强有力的竞争者之列踢出。但需要提醒西方的是，尽管不断遭受制裁，俄罗斯一直屹立不倒。今年3月，英国政府宣布俄罗斯要对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在英国索尔兹伯里遭神经毒剂攻击事件负责。英国称，有证据显示该案件中使用的诺维乔克类神经毒剂是俄罗斯制造的，而且俄方曾经在过去10年中积极研究其用处。遭毒气攻击的妇女已经先后在今年的3月和5月之后出院。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意味着，如果任何美国公司试图向俄罗斯出口带有潜在国家安全目的的商品，例如汽轮机、电子产品、集成电路以及测试和校准设备等，都无法取得出口许可证，除非出口商能够证明这些商品会被用于合法的用途，但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一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这一轮的制裁会给俄罗斯经济带来不小的冲击，受影响的企业将达到俄罗斯经济总量的 70% 和劳动力的 40%， 受影响的贸易金额可能达15亿美元。但也有专家指出，实际受影响的出口商品数量可能不如预期那么多，因为早在2014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就已经禁止美国向俄罗斯出口带有军事目的的商品。有分析认为，由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商品的依赖程度比较低，俄罗斯对美国的潜在反击措施影响有限。相反，美国的制裁对俄罗斯经济将产生严重的影响。金融时报的文章指出，美国的制裁无异于收紧卡住俄罗斯经济的钳子，但要达到效果，美国需要更连贯的政策，并且需要与盟国协调一致。自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来，美国和欧盟采取的措施产生的影响或许有限，
有人估计这些制裁导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仅仅缩减 0.5%。 但当经济增长停滞的时候，制裁会增加对经济的压力。多年来，俄罗斯经济一直未能摆脱对能源和自然资源出口的依赖而实现多元化，这最终给经济酿成了苦果。法治不健全和缺乏对财产权的保护也一样，这不仅阻碍了外国的投资，也鼓励官员对当地企业家实施的掠夺性行为。新的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剥夺俄罗斯从西方获得对其经济现代化至关重要的技术和融资的机会。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人已经厌倦了普京的民众应该把爱国主义置于经济利益之上的观点。普京的支持率目前已经跌至克里米亚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重播由倪楠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我是倪楠。正值夏日的假期当中，8月11号星期六发行的法国主流纸媒上，费加罗报、十字架报、解放报等均大篇幅选登了推荐的法国境内度假旅游地点和文化展览。此外，这个周末也有法甲新赛季打响，解放报头版头条报道了内马尔和姆巴佩两位球星之间的友情和法国境内各个足球俱乐部以及教练的生存环境细节分析。经济方面，费加罗报主要对租房平台 Airbnb 之于旅游业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美国经济制裁之下，土耳其金融风暴让市场担忧，则是费加罗报经济版的头版。该版还关注了法国企业创造就业岗位乏力等经济问题做了关注。首先一起来看费加罗报对于土耳其金融风暴的报道。就在土耳其经济部长揭晓他的经济政策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用一条推特宣布，美国将对进口自土耳其的钢材和铝产品征收比现在要高一倍的关税，也就是说，美国对进口自土耳其的钢铝产品的进口关税将分别达到50%和20%。美国的这次关税惩罚是针对土耳其拒不释放美国牧师的反应。此前，美国对进口自土耳其的钢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这一消息在今年3月份公布，已经让土耳其这个世界第八大钢产国、美国进口钢产品第六大来源国陷入了货币的恐慌。土耳其货币里拉对美元从今年年初开始就已经缩水了40%。就在特朗普要给土耳其增加钢铝关税的推特发出去之后的短短几分钟之内，土耳其里拉从1美元6.66里拉贬值到1美元兑换6.99里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亲自出面呼吁民众道，如果手里有美元、欧元或者在枕头底下有金条的话，就请把它们拿出来换成土耳其里拉来支持本国的货币，因为这是一场国家的战斗。埃尔多安还向民众承诺，土耳其不会输掉这场经济战。他还表示，美国有美元，但是土耳其有土耳其人民和我们的真主。但是众多土耳其人在推特上写道，交房租的时候真主不顶用，发工资的时候老板也不能用真主来搪塞雇员。根据土耳其经济部这个月的消息，政府预计本年度该国国内的生产总值为 5.5%， 明年则限制在 3%-4% 之间。政府还希望尽快把通胀率限制在 10% 之内。今年7月土耳其通胀率已经达到了 17%，近几个月以来，专业人士一直盼望着土耳其央行利率能够涨高来控制通胀率，但是埃尔多安则持反对意见。面对每分钟甚至每几秒钟就会往下掉的土耳其货币里拉对美元价格，土耳其货币兑换所的雇员们已经不知道第二天将会面对什么样的局面了。有关美国加利福尼亚租房网站 Airbnb 对于旅游业的影响，费加罗报称，单就本周末，全世界各个角落就有350万名游客使用这个平台，创造了新的记录。10年之间，这个租房网站已经革新了旅游的方式，震动了每一个城市的经济，助长了房价的攀升，给房东带来了收入，但是也让热爱安静的本地人因吵闹的游客而苦恼不已。目前 Airbnb 已经在全球191个国家拥有超过500万个房子可以供游客租住，这比任何一家连锁酒店都要有优势。虽然美国本土依旧是这家公司的主打，但是论城市来看，巴黎可以供租住的房子数量排名第一。然而因为把房子通过 Airbnb 租给游客，比按照正常租金租房子给本地人更 更划算。本地访客和外地游客之间争抢房源的大战正在很多国家越来越多的上演。对此，纽约市政府已经要求 Airbnb 向其告知每一笔交易的清单，而到19年，阿姆斯特丹市预计把每个房子通过 Airbnb 出租的最高天数上限从60天减少到30天。在法国，这一上限目前是120天，但2020年法国税务局将会直接知晓房东向 Airbnb 租客收取的费用，想钻空子的房东将会无路可走。巴黎市政府更是起诉这家租房公司，称因为它的存在，巴黎人在五年之内少了20000个可以租住的居所。在柏林市没有市政府的许可，房东是不能够随便把主要房产通过 Airbnb 租出去的。有关旅游路线，各家报纸分别推荐了圣雅各朝圣之路、西北海岸、基伯龙半岛以及南法靠近西班牙的小镇卢尔德等地。以上就是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收听。
这里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我台特约记者桑宇为您带来的微言微语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近日以中共领导层高参自居的清华大学教授胡安刚日子比较难过，上千名清华校友联名致信清华大学校长，要求解除胡安刚清华国情研究院院长和教授职务，指他的国情研究违背常识，上侮国家决策，下祸黎民百姓。引发清华校友向胡安刚教授发难的是一个近期流传于网络的视频，视频中胡安刚自信满满地解释他是怎样推导出中国的综合国力已在2016年超越美国的。他说，50年前毛泽东曾提出伟大构想，即中国五六十年后必定超越美国，如果赶超不上就该被开除球籍。而既然五六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国依然在地球上挺立，那么结论只能有一个，中国已超越了美国。正是这段胡教授装神弄鬼式的强大推理逻辑，惹恼了中国最高理工学府严谨治学的校友们，他们立即发起联名信，而联名信又立刻引爆网评。一篇题为应该给千人签名驱胡事件一个说法的网文这样写道，清华大学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大学之一，其学术声誉关乎中国大学教育的整体评价。由千名校友联署要求解聘一个教授的职务，在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中可谓前所未有。对于这样一个已经产生重大公共影响的事件，清华大学校方理应做出及时回应。清华大学校方应该尽快成立一个独立的学术评价机构，对胡安刚教授的研究报告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以维护清华大学百年来形成的治学精神和学术传统。这里我不想多谈舆论对胡教授本人的口诛笔伐，我关心的是清华作为一个被党校化了的大学，还是否有学术精神，还是否有能力捍卫曾经的学术传统，做出不违反常识的反应。很快，清华大学校党委对联名信做出的第一个回应就是致信中央网信办，要求对舆情实施管控，先解决提问题的人而非问题本身，这也是中共的一贯行事风格。校党委在信中这样写道，目前看相关舆论有持续高涨的态势，已经演变成一场新的意识形态争论，一些人丧失了对中国道路与中国大战略的信心，恶意将胡老师的采访视频关联中美贸易摩擦，在攻击胡老师的同时借机抹黑我发展成就。一篇题为清华的骄傲还是清华的耻辱的网文这样写道，清华大学如何看待汹涌的舆情，是虚心接受校友谏言，还是认为居心叵测？从清华大学发给网信办的求救信已经可见端倪。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邓卫早在今年一月就肯定过胡鞍钢的国情研究，称清华国情研究院是国家高端智库，是清华大学文科建设的国字号品牌，在学校具有特殊地位，代表了相应学科发展水平和学科影响力的制高点。高度赞扬国情研究院长期以来坚持的国情、国力、国策和急党中央之所急、想党中央之所想、想党中央之所未想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红色学者郭松民率先站出来为胡鞍钢辩护，撰写了《胡鞍钢罪在何处》一文，认为联名围攻胡鞍钢是向中国人泼冷水，打掉这两年来初现端倪的民族自信，重建摇摇欲坠的对美国的认同和崇拜，是为了让中国永远不敢梦想超越美国，永远跟在美国屁股后面爬行，永远不能突破美国教条，永远接受美国管教与规训，永远做美国文化和经济殖民地。郭松民斥责公开信是清华真正的耻辱，因为这意味着清华根深蒂固的留美预备学校买办知识分子传统的精神病灶，在今天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共同作用下，再次恶性发作，成为投降主义、失败主义的理论依据。这些签名围攻胡鞍钢的人，那些长美国志气、灭中国威风的人，一定会以汉奸之名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作者继续写道，郭松民的口吻是否让人惊出一身冷汗？动辄给人扣上汉奸帽子，能吓唬谁？胡鞍钢的国情研究之所以引发舆论海啸，是因为中国全面超美论在中兴风波中一下子就露馅了。中国与美国还是有差距的，而且差距不止一点点。一篇题为《中国的夜大学毕业生对阵美国的哈佛、耶鲁》的网文，对中美涉及贸易战的智力储备做出详细比较。文章在谈到中方智囊团学历时写道，中方的学历是什么？只查到刘鹤为人大的本科。大学智囊胡鞍钢是以小学文化程度考上的三本唐山工学院。再资深的就是靠父辈读书的工农兵学员了。我随着看了一番公开的中共中央常委的学历背景，不看不知道，看了吓我一跳。七常委中只有一位是正规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堪称世界之奇迹。我不考虑后续研究生教育背景，是因为不少人获得这些学位是与他们的官位相关联的。中国现在的官场是需要博士时，清华就送博士来。这些常委代表智力水准的本科学历如下：赵乐际，北大工农兵学员；汪洋，中央党校两年制本科；韩正，复旦大专班；王沪宁，无大学学历；李克强，北大本科；黄棣，清华工农兵学员；栗战书，河北师大夜大学。作者继续写道，我们知道美国大学招生有个 feeder school 的概念，有些高中是某些精英大学未来学生的来源库。从一则网友的留言中可以看出，清华前党委书记要把梁家河变成清华的 feeder， 因为他尝到了从那里培养领袖的甜头。这位网友留言道，不要只批判胡鞍钢，还要批判胡和平，他曾经当过清华的党委书记。胡鞍钢的国情院和那些马屁文章都有胡和平的功劳。去陕西当省委书记后，马屁拍得更大了，又搞出个梁家河大学问研究。不知道这个胡和平又要打造出多少个毫无廉耻的胡鞍钢来。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巴基斯坦发生针对中企外派人员的自杀炸弹袭击，六人受伤。中国企业德国在外企业的第二大竞争对手。中国生育政策大转弯，望明年全面开放。谷歌或和谐化重返中国大陆，前高管是愚蠢的决定。美国航空公司机场栏台湾选项被取，台外交部误矮化台湾。美国针对土耳其安卡拉求助北京。埃尔多安美国拿一名牧师换北约盟友土耳其不值。夏洛茨维尔骚乱一周年，特朗普谴责一切种族主义。美国恢复制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面对经济战下令采取行动。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索菲为您主持的亚洲周刊节目。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32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两岸融合创意，推手卢立安传奇。中共十九大台湾籍代表卢立安是在台湾高雄土生土长的精英，他毕业于高雄女中政治大学，并在英国取得英国文学硕士与博士学位。在1997年和丈夫沈一凡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2016年成为中共党员。他指出，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独立判断做出的决定，不是被名利诱惑，而是为中华民族命运做出承担。卢立安成为两岸关系的创意推手，让统一能够成为融一，以和平民主共同发展的方式让两岸融而为一。
卢立安当时是如何回中国大陆就业的呢？
卢立安表示，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台湾居民可以回大陆工作生活。他当年是直接从英国以留学生反国服务身份回来的，当初根本没有机会办台胞证。由于她和丈夫明确是定居工作，并且说明工作待遇薪资一切比照大陆同胞，不要求特殊待遇，只要求平等待遇，所以他们返国定居工作的申请就从中国驻英领馆转到北京当时的国家人事部，该部门再会同国家教委外交部来研商。同时一旦明确工作单位之后，学校又协同公安部门为他们办理相关的入籍、入职、生活相关手续。
卢立安家族是什么背景呢？
卢立安的祖父是日据时代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农学院毕业，曾短暂担任过原屏东农业职业学校，也就是现在的屏东科技大学前身的校长。他的外公也曾留学日本，虽然是台湾人，但喜欢听京戏。她生长在偏乡小镇，父亲是医师，她的丈夫是生于台湾的外省人第二代刘英博士，目前也在上海复旦大学计算机学系当教授。
对于促进两岸交流，在大陆的台湾精英提出过哪些建议？
最近15年以来，包括卢立安在内的上海台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台联理事们，已经做了100多个提案，从教育改善出发，到台胞在沪的发展需求，在各种管道平台，包括领导调研、参政议政、论坛会议、座谈联谊等活动，大力呼吁提高在陆台胞就业、工作、发展、生活的便利性与融合度。在今年2月28号，中国大陆颁布会台31条之后，厦门、上海、福建省、宁波、天津、北京等省市相应举措也相继出台。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以色列前阵子截停了前往加沙声援巴勒斯坦人的船只，扣留船上民众，包括30年来经常到难民营医治巴勒斯坦人的医生洪瑞差。他是在马来西亚出生，新加坡成长，后来生活在英国，与人权律师邱甲祥 参与救治巴勒斯坦难民，他曾经在难民营服务时死里逃生。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32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安卓安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艾娃为您带来的有关旅游业发展的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旅游业是一个行业，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每年名副其实的人潮跑遍全球去寻找感受、探奇和欣喜，数以亿计的游客因其购买力而被人争夺。那么是否存在一种大众旅游的地缘经济呢？和法广同属法国世界媒体集团旗下的法国电视24台的经济访谈节目日前采访了地理学家托马斯·窦牧，他是《大众旅游的梦想之旅》一书的作者之一，请他解答了有关问题。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为您介绍这次采访。首先谈一下书中列举的一些令人震撼的数据。在上世纪50年代，全球的旅游者大约有2500万，今年有13亿，2030年可能会有18亿人。
这里要当心的是，国际游客13亿是人次，因为有很多人每年可能出游多次，所以可以估算国际游客的实际人数大约是8亿5000万人。
在短短40年里，出门旅游已经成为全球一种潮流趋势。
是的，在40年里，旅游者的人数大约增长了30倍，而世界人口的增长大约只有3到4倍，所以我认为旅游业是大爆发了。可是人口增长出现断层，以这种形式，全球一部分人口尽管是暂时的回归到游牧生活，这肯定是一种深层的改变。
人类的一部分是不同种族的？
是不同种族的，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游客绝大部分是西方人。可目前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也激发了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的出游，如中国、巴西，
一大部分亚洲人，一些南美人，非洲人也开始了。
在非洲，中产阶级确实还很弱小，可是大趋势和经济逻辑要将非洲中产阶级的活动纳入到国际旅游业中了。
你在书中谈到大众旅游的地缘经济。
是的，根据全球的地域空间和经济发展的分布，以及其他国家相比本国国力的强弱，一些趋势确实可能存在着不同。这种经济现象是有所体现的，根据所处的地域，其重要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书中谈的比较深，你认为这个旅游业是竞争性经济的武器？
是的，对一些欧洲国家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到现在还是旅游目的地，但因在一些地区，当地工业的迁移的增加，旅游业的发展可以说成为当地保持市场占有率、吸引外资的主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展开相当重要的经济竞争，通过影片、网络视频等一系列区域营销手段向外推销。
那也就是绞尽脑汁，吸引游客。
对啊，这一现象还在扩大，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并不是全球的人口都这样，所以还是要去吸引游客。例如法国和意大利在吸引中国游客方面竞争激烈，因为中国人对欧洲文化遗产和形象认知的关系。
地缘经济和旅游业现在呢又有了一个 T20 组织，2009年由全球最大的20个旅游大国组成。这个组织呢是由南非组建的，这是否是一个偶然呢？
当然不是偶然了，在发展中国家中，南非是可以依靠的自家拥有的自然遗产吸引游客的国家之一。 当然这个组织也是照由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大国组成的二十国集团的模式建成的，按时开会，二十国专管旅游的部长参加 T20 旅游会议，南非曾是会议的主办国，墨西哥是2012的东道主，法国也在2011主办了会议。
T20 的目标是什么呢？是要让 G20 承认它吗？
不， T20 是 G20 的母本，不是竞争者。二十国集团在讨论设计的多项主题中，旅游业已经是如此重要了，需要针对这一行业及其相关事宜召开专门的会议讨论，如旅游的安全、品质、接待。
在书中呢，您谈到旅游业对世界经济增长呢是必不可少的，并提供了一个数据，每11个职业岗位中呢，就有一个是旅游业的，或是与旅游业有关的职位，如在这个交通后勤行业的职位。
是的，旅游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甚至有时可以替代其他行业。
这是你说的，这个甚至是其他行业的2倍。法国为什么呢？
目前法国旅游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7.5%， 工业只占 12.5%， 和其他行业比要高出很多。如农业，法国的形象中是农业大国，农业在总产值中所占份额很大，可是旅游业的产值是农业产值的3倍甚至4倍以上。
法国是世界第一大旅游国，这不是真的，这是你在书里说的，中国是第一。
这一点是外交上的微妙之处，法国还能成功的排名第一，是因为世界旅游组织在法国的压力下，将到香港和澳门的旅游人数单算，不和中国归在一起。
那是以什么名义这样做呢？香港和澳门是中国的呀，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旅游国。
是的，中国是目前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中国大陆加上2个岛屿旅游人次的总和。可是法国如愿以偿，对这3地的人次进行了分别的计算，所以法国以8300万人次还正式的位居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
法国的目标呢，是在未来实现年入境游客人次1亿。
是的，这是全国的热门议题。2012年时，奥朗德总统要求大使们在2020年达到旅游人次1亿，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是看看巴塞罗那现象，就是说因大批的游客抵达的争议及其引发的负面影响，就不得不自问这一目标经济层面是否可行，社会文化层面是否能让接待国的民众接受，
这是一大疑问。同时还有呢，是大众旅游带来的世界统一化的问题。
是的，因为旅游者自身是有矛盾之处的，一方面希望发现新奇、原汁原味和多元性，可另一方面呢，又需要安全、舒适还有熟悉的食物，因此就有了统一性的趋势。如接待，在那些大型连锁酒店里就可以看到，还有食品老三样，汉堡包、可丽饼、比萨。所以确实有文化全球化这个压路机，试图让空间统一化，而梦想则是寻找不同。
你是地理学家，你是否感觉到了大众旅游对风景的改变？
是的，作为地理学家，作为旅行者，我都感觉到了。因为这本书是我和我的合作者根据很多我们自己的经历写成的，是具体的而不是理论。当看画一的景色时，我们确实感到某种失落，如那些国际机场连接旅游中心的火车线路，在这些地方随处可见的连锁食品店或者服装店千篇一律，所以确实风景因游客而化异的情况很严重。
在书中呢，你描述了巴黎的火车站还有中国的机场，简直就是大型的商业中心。
是的，巴黎的火车站和那些国际机场一样，今天都既是达到和出发的中转交叉路口，也是可以购物的大型商业中心，而且会买，因为快要登机了上路。 有点担心，有时间是因为起飞前一小时要到，没什么事，又有些焦虑，所以对促销是非常有利的。而且主要的是国际旅客，所以他们有一定的生活水准。
从经济角度具体来说呢，这个旅游目的地国家呢，感兴趣的是游客的钱包，也就是说游客会花多少钱。法国虽然是世界第一旅游国，可是游客在法国花的钱并不多，相对来说游客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花的更多。
是这样，我们经常说法国接待了8300万游客，可其中一大部分是从法国过境前往地中海沿岸。如果冷静地计算旅费支出，法国的旅游收入并不能和入境游客人数比肩。比如巴黎的国际机场就很明确地制定了让每个旅客在机场花14至17欧元的目标。旅客的消费目标是要完成的，这已经成为旅游收益中很重要的标准。
那当您写完这样一本书以后，是否还想当游客呢？
是啊，还是喜欢当游客。有时候尽管很绝望，不能像其他游客那样想入非非，可是还是继续出游，享有安全舒适的一面，尝试有时可能出现的状况，意外的惊喜。我回忆的是某个晚上在克罗地亚的一所教堂里看到的一个女子合唱队的演出，完全是无计划的，那一刻就可以感觉到什么是原汁原味。当然这种偶遇真是非常少见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不过无论如何，传统的安全的国际旅游还是很有优势的。
Un touriste international, même dans des canaux très sécurisés, reste quand même un privilégié.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和法广同属法国世界媒体集团旗下的法国电视24台的经济访谈节目，采访地理学家窦牧，请他谈谈有关竞争性经济的武器——旅游业。本次节目由艾娃编译，感谢安德利的配合播音，露娜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
Ça va ? La tête tourne pas trop ?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Luis, j'ai 32 ans, je suis chilien et là, je suis à Paris pendant 2 ans pour faire un master en affaires internationales. Dans les démarches administratives, surtout en Amérique latine, on a des supports technologiques beaucoup plus avancés.Par exemple, je suis jamais allé dans la poste à Santiago, parce qu'on n'en a pas besoin. On fait tout par mail.
今天我同智利留学生 Louis 来到巴黎七区一家邮局。 Louis 认为在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今，法国邮局显得有点落伍了。
Je peux passer chercher le recommandé de la dame?C'est le recommandé de la dame qui est là-bas.
Eric 是邮局的工作人员，他将给我们介绍几项邮政新业务。
Au niveau de l'envoi même des courriers, qu'est-ce qui a changé?
Avant, effectivement, les gens ils arrivaient avec leur enveloppe ou avec leur paquet, qu'ils affranchissaient avec des timbres, et c'était parti. Maintenant, aujourd'hui, on peut toujours faire comme ça, venir avec son paquet et l'affranchir soi-même.Ou alors, on peut venir acheter aussi des paquets qui sont déjà faits par la poste.
OK.
现在邮局出售邮资封 des enveloppes prépayées, 也就是含邮票的信封。
Il y a donc aussi différents services. Plus c'est rapide, plus ça sera cher.
OK.
Voilà.
信件价格根据传递速度而定，速度越快，价格越高。Plus c'est rapide, plus c'est cher. 8e,
c'est ça? C'est ça.
这位员工正在向这位老先生解释如何使用自动邮票出售机 un automat d'achat de timbre。如果邮件内有贵重的东西 de valeur， 就得买保险了。
Alors, accusé de réception. Voilà, ça vous fait 4,46 €. Est-ce qu'il vous faut autre chose, monsieur ?
4,46 €.
S'il vous plaît.
Alors, est-ce que vous pourriez nous expliquer comment ça se fait pour envoyer une lettre recommandée ?
Oui, bien sûr. Venez.
好吧, 轮到咱们试试这个机器了。
Donc, en fait, il y a deux styles de formulaires. Les formulaires qui sont sur les machines, hein, c'est pour envoyer des recommandés en France.
Ok.
Et quand on va envoyer un recommandé à l'étranger, ça va être celui-ci.
Pour l'étranger plutôt.
Donc on pose son enveloppe sur la balance, donc on touche l'écran, on lui dit qu'on va envoyer un courrier dans le monde. Donc là, on va taper le pays.
Ok. On va mettre le Chili, par exemple.
Voilà, donc on valide.
Louis 想往智利寄一封挂号信 une lettre recommandée. 他需要填写两份表格 formulaire.一份针对法国，一份针对智利。
Donc ensuite, il nous demande justement si c'est une lettre ordinaire ou une lettre recommandée.
Pourquoi la lettre ordinaire s'appelle prioritaire ?
Autant pour la France, il y a la lettre économique, distribution en 4 jours, la lettre verte, distribution en 2 jours, et la lettre prioritaire, distribution en 1 journée. Et autant pour l'étranger,
il n'y a que ça,
elles prendront l'avion. Okay. Voilà.
寄到国外的信件有两种规格，平邮 ordinaire 和挂号 recommandé。国内邮寄分经济邮件 la lettre économique 四天内寄到，绿色邮件 la lettre verte 两天内寄到，或优先邮件 la lettre prioritaire 当天寄到。
Donc après, donc vous avez choisi la lettre recommandée. Donc après, là, il va vous demander le taux d'indemnisation. Donc là, pour l'étranger, il va y avoir donc deux niveaux.
OK.
邮政保险分两类，根据信件价值而定。
Donc après, avec un avis de réception, donc si on va avoir une signature en retour ou pas, voilà. Et là, il annonce le tarif.
收到挂号信后无需回执 un accusé de réception, 但收件人得签字为证。
Si on a besoin de rien d'autre, on valide notre commande et il reste plus qu'à payer.
Oui, ça c'est clair.
现在我们只需要往自动售票机里塞钱，就大功告成了。
Je vous remercie.
Je vous en prie.
Au revoir.
Au revoir, bonne journée.
Alors, Louis, tu penses que tous les services qu'on nous a montrés vont disparaître ?
La plupart, je pense, oui. Les colis, peut-être... Enfin, non, parce qu'il faut les envoyer. Mais je ne vois pas qu'on a besoin d'un grand magasin pour envoyer un petit colis. Je vois que ça va un peu changer.
路易斯坚持认为邮局将在不久的将来消失，或者只有少量做包裹投递业务的邮局还有幸存的可能。
Merci beaucoup, ça a été très sympa.
Au revoir.
À bientôt, au revoir.
听众朋友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安娟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Je ne marche pas mais moi》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Camille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Je ne marche pas mais moi, je ne marche pas mais moi.S'il m'arrive d'être foudroyé par l'éclair au chocolat, très souvent je me raisonne avant de replonger mon doigt dans la marmelade aux pommes préparée à cappella sur le piano. Si la seule vue du miel suffit à clarifier ma voix, l'aspartame à sa mémère n'édulcorera pas la colère de voir sous la princesse un petit poids.
je ne mâche pas mes mots. Je ne mâche pas, je ne mâche pas. Je ne mâche pas, je ne mâche pas. Au nom de la castafiore.